所以你看到了这个房间都是光明，你要花时间去清扫桌子、抹桌子、修缮，这是表示我们无量劫的修福修慧，修六度跟十地。我是做这个比喻。所以华严经、法华经、般若经乃至于净土经论都有很多大乘的功德力，把你过去现在未来的善根发露，就像刚才讲一灯能破千年暗，震动你无量的功德，佛性会现前。但是有些人呢，他现前的很短，一现前以后他会停电了，就没电了，他心中又是黑暗了。这代表什么？恶有恶缘跟恶习气。那你要继续呢，让你的电力充足啊，所以你要有长远的精进心啊，菩提心。那清理这个房间是代表你要有无量劫永不退心的菩提心，当你积聚福德资粮的时候，你才有福报把这个房间打扫干净，甚至找人来装潢，甚至找人来拍桌子，才能够变成像三楼华藏讲堂庄严的佛堂。那是要很多很多的福德资粮。所以听好，初发心菩萨的凡夫是很殊胜，他是有菩提心，佛才能赞叹菩提心的功德能够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就像一灯能破千年暗。很多人都发心，比如出家的时候、受戒的时候、诵经的时候都发心，但问题转个头呢，烦恼习气的现前的时候呢，房间里也都黑暗了。所以可见我们头上呢，暗的时间是比亮的时间多，这就是轮回。还有我们要面临很多的烦恼、业力跟习性，还有我们为什么要修福修慧忏悔业障，所以就会有一地、二地、三地、十地不同的果位。好，先看下面。非如无常意识智，依止无常因缘法，如修多罗中决定说辞解脱，可同声闻缘觉智有障解脱得解脱也否？他说佛啊，讲的佛的这个广大无边的功德是超过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他是从凡夫的这个不清净的身口意转成为清净的身口意，而依止在清净的法身当中。它并不是像我们凡夫一般无常的意识，无常就是变来变去，这里的无常是指变来变去心意识，想东想西的散乱心。它也不单单只是依止简单的无常法跟因缘法而已，因为假如只是依止无常跟因缘这样的教法，那你很容易只是修成声闻跟缘觉。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愿意发广大的菩提心，还有六度万行的心，以及修十地法门的心，广度众生。所以他说如修多罗当中说决定呢，要知道佛的心是不会执着于过去现在未来的。那佛讲的这个华严经十地经论的这个大乘解脱法门是决定呢，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叫决定说辞解脱真实不虚。那这种解脱当然是不同于声闻跟缘觉的解脱的。为什么呢？云何依呢？它依止在清净法身里。接下来那云何解脱呢？它的相貌是什么呢？他说既言其相如虚空，没有一切的烦恼跟障碍的缘故。简单的讲就是说，透过前面的第一个，你知道修平等心等同涅槃相；第二个，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念头三心了不可得；第三，你的心是超越语言文字的跟世间的所有的离言说；第四，你又知道念头是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但是你的心还是安住在清净的法身当中；最后你表现出的身口意呢，就是清净相，就是解脱相，就是无烦恼相、无障碍相。那他的相貌呢，身心清净，譬如像虚空一般。这里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像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说，地藏菩萨发愿在南阎浮提做清净的清净，就是清净轮相。地藏菩萨为什么发愿呢？因为五浊世恶世的众生啊，劫浊、见浊、烦恼浊、命浊，是很多身心内外都是无浊的。看到一个出家的相貌的时候，他的身心能够升起清净的心、恭敬的心。所以地藏菩萨发愿生生世世现出家相。当然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这都是登地的大菩萨，甚至都是不退转啊，或道家慈航的大菩萨，在家出家他都能化现。但是为什么他要化现清净的出家相呢？因为出家的相，这个相啊，不管他的心啊，出家的心先暂时不提，他的相啊，就是呢代表远离一切烦恼跟远离一切障碍。有些人呢，他心中啊障碍是很多，一看呢就是满脑烦恼相，满脑业障相，满脑呢苦恼相。所以中国人讲相由心生，所以你应该呢常常看到自己的心。但是当你心清净的时候，你的身也会清净，然后呢心啊清净，身清净，相貌也会清净。好，所以他讲其相如虚空。好，如是智观，如是断烦恼，如是观，观如是，而依止在以上的内涵，依止如是解脱，才能够得到究竟解脱，得到究竟大解脱。所以从这里简单的做个结论，所谓不同相要走叫做镜像解脱。镜像解脱有五个内涵，第一个得平等心，涅槃跟世间是不二。第二个要观三心了不可得，初中断。第三，你的心是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够表达的。第四，要有超越过去现在未来，转不清净的身口意变成依止在清净的身口意。依止在哪里呢？依止在清净法身上。那最后你就可以得到身心身口意究竟得解脱，那它的相貌广大如虚空。当你得到从烦恼中得到解脱的时候，老实说你就会产生神通。哎，这神通是由界定慧而产生的，这时候外在的东西啊就不会干扰你的心，你的心能量越大的时候会转变外面的境界。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如是说已，于中讲自体空是讲总。这里的自体空是讲66页最后一行，记言自体本来空，上次说一切法毕竟空了不可得，这是讲总。讲三体空是别，别就是别说，佛经里讲科办常常叫做总说，别它写叫别显，显是显示的显。好，先总说，原则上总说，别说再一个一个详细讲。那三种空就是在67页里面讲的三种空：一离棒色，二离异色，第三离镜面色。这是三种空。接下来再讲那不同的地方，镜像解脱，这是讲总。那镜像解脱的内涵呢，有五种，你要一个一个去努力，一个一个去修。啊，先从平等心看到自己的念头，看到的念头三心了不可得，这样慢慢常常训练你的心，你的心一定会越来越清净的。这时候呢，你就知道佛法是有它真实的功德力跟力量。这五种解脱是别。好，接下来再看第十首 V2 之十，定灭佛所行，言说不能及，地形亦如是，难说复难闻。这个偈颂显示什么呢？佛啊，云何彼智已显呢？方便坏涅槃，复世性净涅槃。他说这个偈颂啊，整体而说啊，就说 定灭佛所行，就佛在甚深的禅定，大乘的禅定当中，灭是灭除一切烦恼跟习气，他所有一切的身口意啊，都是清净的，都是圆满的，都可以感动别人的。他这种境界不是你用语言文字可以达得到的。同样以此譬喻，佛讲的实地，地行亦如是，实地行是指六度万行，也是如此，很难以用文字解说，也很难到百千万劫听得到。那重点很难说，但是我们要去实践，因为你实践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下面讲，既言定灭者，这里的定是什么？大乘甚深禅定，像华严经叫华严三昧，法华经叫法华三昧，净土宗叫大乘念佛三昧，或观佛三昧，或波州三昧。在甚深禅昧里面呢，甚深的大乘禅定当中呢，它是没有能所的这个念头对立的，所以等同于涅槃跟虚空相，它自信是非常的极静，跟灭除一切烦恼。这里讲的灭是不同相，讲定啊，定是同相，灭呢是讲不同相。不同相是讲什么呢？因为凡夫啊，灭的深浅不同，所以每一个人得到的方便坏涅槃，这个方便波罗蜜不同。然后呢，视线的智慧因缘呢，度众生的三巧方便也都不同，所以每个人对涅槃的体会也有深浅不同。接下来再看，此智是谁证？既言佛所证道，谁说的呢？谁听呢？他说答案呢、啊、是无说也无听，这就是从般若经角度解释。所以可见华严经实地是跟般若有关系的，无如来可说，无众生而听啊。既言言说不能及，因为无听无说，所以有很多是不能用语言文字而能够达到的。请看68页，言说不能及，言说者是用声音，我们众生比如人间有人间的声音啊，我们讲经是用国语，所以就用国语，对不对？外国人有英文，西班牙用西班牙文，西藏人用藏文，所以它声音是不同的，以音言导，所以它产生的语言文字，然后呢字名句字声都是不一样的。何故不但说呢？因为法性本来就是无言，因为为了度众生，视线依众生的语言而为了求解脱，所以请你把无说无听跟无言这画起来，这讲圣义地，无说无听跟无言画起来，这讲圣义地。佛本来就是没有众生可度的，金刚经讲的都是圣义地的哦。但是你也知道，金刚经你也要是要从诵金刚经念金刚经，你才能够从有为的慢慢慢慢慢慢慢呢悟入到无为的境界。所以视线依言求解脱，这是讲世俗地。佛八相成道视线，佛以不同的众生讲不同的经论，而为了让他得到解脱。佛为这个声闻成的人讲四谛十二因缘，为缘觉成的人讲十二因缘，是声闻的讲四谛，辟支佛讲十二因缘。可是佛为呢菩萨种性的人讲六度跟十谛，为了让众生能够得到究竟解脱，这个还是呢视线的。接下来彼智亦如是，地形复合相，既言地形亦如是。他说地实地，形是指六度万形，也是很难听说的。地是讲境界，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刚才讲六度万行是广义的说，狭义的说，形呢是指观形。观形是什么呢？观你内心的念头。当然这里讲智眷属是说有智慧而能够对外摄受得到清净有缘的眷属， 至眷属者是指同行善知识，同行呢是一起同行，什么内涵呢？谈波罗蜜、吃罗波罗蜜、禅定波罗蜜、各种波罗蜜，所以六度波罗蜜，在华严经讲十地波罗蜜。所以简单的说，地跟行啊，是透过这十地的教法往回内心里看到你自己的关系念头，因为念头的心而感动别人，而得到很多眷属圆满，然后一起遇到呢有缘跟无缘的眷属，你都可以行四摄法，然后六度波罗蜜。可是要遇到这样的有缘眷属啊，也是要多生多劫的福德因缘具足，所以这是很难说也很难听闻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证入了这个境界，证入了这个境界，不但人会帮你，天龙八部也会帮你，天上的人看到你都会赞叹。就像在般若经里面，连地势天王跟大梵天王看到须菩提尊者，他都要跟他顶礼。为什么？他知道须菩提尊者是圣人啊，他虽然是凡夫啊，肉身是凡夫，可是他心中可以宣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般若波罗蜜啊。同样的，须菩提看到其他大菩萨，他也礼敬啊。第四天跟大梵天王看到金刚藏菩萨，他也顶礼。为什么？他可以讲华严经十地啊，可见心中呢，他生生世世都有正法。接下来看二之十一，这个正法的功德跟佛的境界是离念及心道，智起佛境界，非因介入而所说，是心意所不能及的。上次说离念，简单是说离开妄念的干扰，讲得更深一点，离能所的念头，这是第二个阶层。我再讲一遍，第一，远离妄念的干扰，第二个，远离能所的念头的对立，第三，连能所的对立的念头都了不可得，这个才叫究竟清净的离念。那念头都没有，那你心意识当然没有，那一切呢也都了不可得。那至于佛能够起这些广大的境界是从哪里来，智慧而来的，待会会介绍哈。那佛的境界也不是呢五阴十二入十八界，所以可以用凡夫心可以达得到的。但是上次有说过，虽然佛的境界凡夫心达不到，但是可以从一个地方修到清净心，因为我们有佛性，你从清净心是开启你佛性的钥匙，所以清净心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再看下面68页，说二之十一，这首偈颂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此偈示现，刚才讲佛的智慧是离念的，是离开凡夫的心意识的，可是这样子并不代表佛的智就什么都没有，不，佛还是产生广大无边的一切种智，所以此即示现思慧跟报身 所产生的清净意识跟广大智慧，这个是可以说的。法身不可说，但报身跟化身的境界是可以言说可以表达的。比方说佛要受梵网经菩萨戒，从毗卢遮那如来呢然后是示现报身佛，他就可以呢示现过去现在未来的佛弟子以学经学当学的梵网的十众四十八心界，这个是报身佛可以说。化身佛是释迦牟尼佛，所以报身有报身的功德，这是可以说的。好，此智非彼境界是不同，说报身佛的功德呢是跟法身佛的这个境界是不一样的。下面既言智起佛境界，这里的智是一切种智，是指法身，前面的是指报身。所以法身的功德当然不是凡夫用五阴就是蕴处界，因为凡夫的蕴处界是不清净的念头而呈现的业力，所以我们很难提到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二入跟十八界都是相对的有违法，所以 这个是你没有办法体会到佛的境界的。所以换句话说，假如你只是用语言文字，然后呢东想西想，你是达不到佛的境界，你必须用修，从内心里修。所以他说，此智不尔，佛的一切种子的法身智是不一样的，它是离开文字的，是不可说的。既言非因介入，他说非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非色身香味触法，非意世界是不可闻。所以我们念心经里为什么要念你无意识，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就是告诉你这些都不了不可得的。既言心意所不能及，智者是讲这个实地，智其者是他的观行不同，因为他的观不同，所以他念力不同，所以他感到呢同行的善智就不同。所以能起此智吗？云何可以证得呢？那既然说不可说不可闻，那你如何证得呢？后面讲是透过清净心而证得。但是在透过要讲清净心证得之前呢，他用了一个例子 V2-12， 就像如空中鸟鸡，难说不可见，实地亦如是，不可得说闻。这个例子我在讲第65页的时候，第7到第17的白话翻译记诵的时候，我有简单的讲哈，讲虚空当中的鸟。那现在呢，他正式讲，注意听。他说，如虚空当中的鸟是看不到踪影的，实地菩萨也是如是，他是不可以用凡夫心去测的。为什么呢？请看下面，此即是何意呢？如鸟行空中，机处不可得，相亦不可见。好，先到这里一段。你看鸟啊，现在鸟在天空中飞，对不对？它翅膀这样震动，我们凡夫的眼呢，看了哦，它就飞过去了，你看不到它的踪迹。但是我譬喻过上一次，假如我们现在看一个喷射机在天空中飞，对不对？有时候喷射机飞很快，飞过去你也看不到，你也看不到踪迹。但是有时候啊，天气的关系，还有喷射机喷出来的油，你会看到喷射机飞过去，哇，天空中有一场很长很长的带子，有没有？那个就是它的踪迹。所以鸟飞在虚空，而踪迹了不可得，相也不可得，不可见。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好，举个例子，我们人投到这个世间，你住在台北，你有房子，你有工作，你有 ID 卡，对不对？你生活在这里，你食衣住行有你的生活空间，有不同的这个生活圈，你有你的生活空间。可是呢，有一天经过70年跟80年，你走了以后，他们找不到你的踪迹的。他们能够找到你的踪迹是什么？访问别的人，对不对？访问你的朋友，看以前的照片。对，我现在在这里，对不对？假如60年以后的人可能就看不到我，我可能也活不到那么久吧。60年以后能怎么办？看录影带，而且那时候的档案跟现在的档案不一样，可能现在的录出来虽然不错，以后呢看起来还是很粗糙。那时候他只能从哪里？从影像跟 DVD 跟 VCD 跟金色华藏讲堂的录影带里面听到这一段，还可以看到 PowerPoint， 但他看到的是什么？是我的分身，是我的机呀，对不对？那再过100年呢，可能科技更发达了，对不对？这些呢，这个档案可能都看不到了，对不对？相也是没有永恒存在的。但是假如有缘的时候，从我出生一直到现在听经的有缘的缘友，对不对？在全世界的网站啊，你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讲经弘法。所以心是如虚空一般广大无边，我们的愿心跟佛性也是如此。而我们今天会投胎到台北，你租的房子，这些都是你的踪迹，踪迹是你的业所显现的。当业里面也有怨，所以业凡夫，不可能就近业清净或就近怨清净，凡夫都是怨跟业呢相互混杂在一起的杂染业。 那你的相貌呢？哪一种方法可以留起来？拍照、录影。所以现在外国人很流行，就是小朋友一出生的时候，哇哇就赶紧帮他拍，拍到呢，等他的生日的时候呢，放给他看。哦，原来你当时就是这么出现的。这是用科技的方法把相给保存起来。可是你不可能让永远停在那里，因为假如相是可得的话，人每一个人都长寿。因为相不可得，所以才会有生住异灭，那我们才能去极乐净土啊。好，这是譬喻。所以何以故？他说虚空处、鸟机处是不可分别故。你看，又告诉你不可以分别。当因缘出现的时候，鸟就在虚空中飞了。事实上讲到究竟处，也没有虚空，也没有行踪，没有鸟，没有鸡，没有住处。那讲这些鸟、鸡、住处、名字、自身、住处等呢，都是世俗地的就叫做随缘安立的方便说。不但这个是如此哈，下面讲菩萨地所证悟的境界也是这样，它是可以依众生的功德力而显现，但它是不可得、不可说的。甚至有些呢，佛经里写是难以得闻、难以得说。好，你是很难听到的，你要过去是有这个善根，跟华严经有善根才会听闻得到。你是很难证悟的，但是呢，你有一天修持是可以证悟的。不但虚空是不可得，举一个例子，讲堂这边空间也不可得。比如我们讲经七点半，五点的时候可能还有人在念书，六点的时候基金会呢就要清空打扫全部走了。然后呢，六点的时候呢，十五分的时候开始一个灵友来了，两个灵友来了，对不对？越来越多灵友来了。然后到了七点半的时候，哎，我们大家都来了，我也出现了，然后我们这边共修。当经讲完的时候，我们回向完了以后，一个一个走了，对不对？这个空间呢，又没有啊，又回到了空性了。所以时间呢，空间都是空性的。假如时间跟空间不是空性的话，那我跟你讲，这个房间应该是挤得满满的，那很可怕，幽冥界众生太多啊，是不是？这是比喻说笑话。所以时间呢是空性的，空间也是空性的，你要从这里去体会。那反过来，你的念头也是空性的，但是我们常常呢就很难看到自己的念头是空性的，因为我们会固执自己的想法，我们会认为自己对，别人永远是错，所以我们就失去了慈悲心，要修自他交换。接下来何以故？时间是空性的，声音也是空性的。何以故？非如声音，非无地质名具自身，此中深故，是亦大踊跃。何故我复此说？汝等不应如身取意。我们刚才说，虚空是了不可的，鸟的这个踪迹也了不可得的。刚才我补了一个，空间也是了不可得的。同样，他现在讲声音也是了不可得的。假如声音是了可得的话，那我讲的经呢？我从七点半开始讲的声音呢，应该会在这里一直有回声。可是我讲完了，透过麦克风你听到了就没有了，可见声音也是了不可得的。所以从这个细详细思维观察，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碰到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暂时的、无常的，是了不可得的。要常从这里去思维，从这里思维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好的东西不会执着，不好的东西你也不会执着，那就恭喜你，你训练你的心啊，平等啊，如大海，无波的大海，而不受影响。那不受影响以后，你内心的佛性的功德啊，就开始呢，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的就涌现了。那就是恭喜你，看到了学佛的心地法门。所以他说，事实上讲到究竟义，非无地质，也是没有实地的，以是依众生而分别的。讲的这些实地的名字啊，也是依众生的这个善巧方便而说的。 这么甚深的一切呢，都了不可得，毕竟了不可得的这种甚深的大义啊，释迦牟尼佛是没有办法对凡夫说的。那但是呢，因为大菩萨祈请，所以佛在古印度，现在菩提迦耶成佛的地方呢，还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他成佛以后21天就坐在菩提树下，人家看到他什么都没有做，事实上他为大菩萨等虚空无量无边的众生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他说汝等不应如身取义，就是说佛虽然为众生善巧方便讲华严经，但你不可以执着佛讲的音声而执着他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执着，听好，执取，汝等不应如身取义，烦恼在取字，把它画起来，什么东西都执着，很固执，很固执。虽然不执着世间的五欲六尘，到佛门来执着功德，执着道场，执着法门，执着众生，执着功德，执着业绩，这个还是执，很难哦。佛法难就难在哪里？事出世间都不执。为什么呢？因为执着会让你产生五种过失。好，我们今天把这五种过失讲完就告一个段落。假如随身取义的话，第一，你会不正信；二，会退勇猛心；三，会狂妄狂他；第四，你会谤佛；第五，你会轻慢佛法。为什么呢？举一个例子，佛度无量众生，所以他对不同的众生讲不同的教法。大菩萨过去跟华严经、法华经、般若经有缘的大乘根性的弟子，他当然讲大乘佛法。可是有些弟子啊，他过去呢在迦摄佛或过去七佛，他学的就是四谛十二因缘，所以他就为他讲四谛十二因缘法。但是佛也可以提醒他，四谛十二因缘也不可以执着。假如你执着的话，你就会以小乘的角度谤大乘佛法。听好，重点看这里，不是大乘跟小乘，大乘小乘金刚乘都是佛说，问题是在你执着。比如我看，我抓这个麦克风，看这里，抓你们六边的麦克风，我就说右边有声音，左边就是不好的麦克风。其实两个麦克风都很好啊，两个麦克风都很好，但重点是你抓着右边的麦克风，你就会觉得这个比较好，那个不好。其实好跟不好是什么？不是麦克风本身啊，它两个呢，基金会都检查过，非常好。不好在哪里？我抓着这个力量，执着可取，这就是甚深的执着。你把它放松，两个调平稳，两个都好啊，对不对？我就不用一定固执的一定要这样的录影嘛，也不用一定要这样录影吧。执小乘法的人就一定是这样，然后就谤大乘非佛说，然后执大乘的人就说金刚乘是魔说。你看，所以重点是哪里？为什么呢会谤佛？就是执着，随身取义，讲得更白一点，断章取义，就是这样。同样的，你修专修专弘也是这样，对不对？专修专弘是对散乱心而对治的，很好。可是专修专弘不是叫你执一而毁谤其他的法门啊。所以很多人对净宗学会很赞叹，但是不相应的人对净宗学会也很感冒啊。其实两个呢，我觉得都指两边，知道吗？你多读一些大乘经论，是法是平等的。所以假如你断章取义或随身取义的话，第一个，你对于你太深的教法超过你语言思维的呢，你就不相信，你就开始动摇了。小乘的人说呢，大智度论是假的，大智度论说金刚乘呢是印度婆罗门教。为什么？因为不弃他的基。金刚乘很多人呢证悟的，宗喀巴大师、密勒日巴、冈波巴大师、月光童子再来的，他们怎么会是邪知邪见的人、正知正见的人啊？对不对？我们大乘里面中国古代有很多高僧啊，我随便念作非常多啊，对不对？智者大师、憨山大师、偶益大师、印光大师，对不对？好，八大宗派民国时代都有很多高僧啊。那南传当然也有圣者，我没有毁谤， 像阿参察尊者，就叫阿江苏梅斗，也是很了不起的啊。还有阿江茶、阿江曼尊者，对不对？南传呢，口音卡禅师，很多禅师都很好，但是他学的是南传教法，他证阿罗汉果。但重点，这也是圣道。所以我觉得讲到这里，我多说几句。所以我觉得大乘的佛弟子应该要去读《般若波罗蜜经》。菩萨通声闻法，也通菩萨法。37道品是通啊，小乘跟大乘的。37道品不是只有小乘而已啊，四念处不是只有小乘，它通啊大乘法。但是菩萨是学声闻法跟菩萨法，通达一切的佛法，你才能度一切的众生。但是他不以证阿罗汉果为他的目标，他以证佛果为他的目标，这样子你就会有正信，这样你就会勇猛精进。小乘的人来，我为他讲小乘法，他不会退道心；大乘人来，我为他讲大乘法；金刚乘的人，我是为他示现金刚乘的教法。比方说观世音菩萨，大家最知道观音法门，对，非常多。你去读密教部大正藏20册跟21册，观世音菩萨有多少观音啊？水月观音、马头王观音、如意轮观音，对不对？不空千手观音、甚十一面观音，很多很多很多观音。观音菩萨为什么要现这么多？因为度不同的众生。所以观音法这样子，你弃众生的机，不随身取义，不断章取义，你才不会退众生的勇猛道心，而且你会越来越谦卑，才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三世一切诸佛的大法，像虚空一样广大无边，你才不会狂妄自赞毁他。在十众48经里面就讲，自赞毁他是破菩萨戒的。不过很严格的说，如果各位去检查自己啊，不论在家出家，很多莲友呢是自赞毁他的，而且他还谤法，下面讲谤佛，还有轻慢佛法。所以重视修净土的人，你专修专弘很好，但是你要知道法门无量，因为众生无量，不要因为修专修专弘就谤别人，那很抱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可能呢你自己也去不了极乐世界的。所以我觉得听好，谤佛、谤法、谤僧，第一个外道最容易谤，第一种第一类。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其他的宗教呢，不相信佛教，他就会毁谤啊，像回教啊或其他宗教，这是第一。第二个，初学佛的人比较不会毁谤佛法，为什么？他不懂，他就很谦卑的学。哎呀，他一求呢，感应很多，学了一点点呢，若是学不通达的话，就执着圆觉经，就谤其他的经论。所以第二阶段，佛教徒最容易谤法，南传谤北传，北传谤金刚乘。金刚乘呢也看了，哎，你们两个不就近，我们比较快极生成佛。所以密宗14根本戒里面说，毁谤显密经典是破戒的。显密你可以一起去学习，但是不要谤三世诸佛的教法。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像度恒河沙数的众生，法门绝对不会有一个而已。纵使善财童子讲53餐啊，那还是归纳而已啊。你以为法门只有53个吗？无量无边呐、啊，那众生无量无边。好，所以下面讲说，大众应该深深知道以上的道理，不要随身取义，断章取义，这样子你才会没有这5种过失。所以对于自己深奥的法门，你要有谦卑心。第二个，要勇猛精进，不要退道心，不要狂妄。狂妄我再说一句哈，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也有说，有一种菩萨，他生生世世累积功德啊，然后呢闻到般若波罗蜜，就他非常非常的精进，可是他最大的魔障是什么呢？我慢。3000大千世界的人都没有我修得好，你看我终于听到般若经了，般若经是最殊胜的。哎呀，你看那个菩萨还是呢不了义的，哎呀那个还是很执着的，然后就开始呢自赞毁他。释迦牟尼佛说，这是大魔障，我慢的魔障。所以换句话说，反过来讲，学般若波罗蜜经的应该是正信， 更勇猛精进，知道般若甚深甚深，还有应该是更谦卑更柔和，这个就是跟真正的般若波罗蜜经相应。假如口说般若波罗蜜，嘴巴诵般若波罗蜜，可是你的心没有跟般若波罗蜜相应，这个叫做相似波罗蜜，这是魔障。所以为什么要鼓励大家说读金刚经很好，不过我觉得还不够，应该读十卷般若经跟三十卷般若波罗蜜经。为什么呢？因为金刚经里面没有讲到不退转，没有讲到魔障，这些内涵是在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到。所以为什么妙见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很赞叹三十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三十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方广出版社有出过，大家可以去请，福严佛学院也出过木刻版，正觉精舍也出过木刻版，我们桑叶精舍呢也最近重新印了这个重新排版，所以有缘人可以到桑叶精舍请。所以可见谦卑很重要，正信勇猛精进，不要狂妄，反过来谦卑。换句话说，你越勇猛精进的话，你对三世诸佛一切的正法会越来越坚固不动摇，这个才叫大乘种性的人。所以经文说大众自知没有这五种过失，以说这甚深的实地法门，复显说它是广大无边。所以金刚藏菩萨蒙佛加持，用寄诵再讲一遍，令生生生世世坚固不动的正性。好，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一次从68页2-13寄诵开始讲，然后请大家预习68页到70页，然后下一次我会再继续发72页的讲义给大家。